第十三章，圣殿。他们走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来到橄榄山那里。耶稣派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一进去就会看见一头小驴拴在那里，是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你们就说主需要它，并且很快会送还到这里来。”门徒去了，就发现一头小驴拴在门外的街上，就把它解开。站在那里的人有的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解它？”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回答他们，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了。门徒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了上去。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从田野里砍了些树枝也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临的，我们祖先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高天之上当唱何塞纳。”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人们在他面前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欢迎他，为他欢呼，认为他是从大卫家族而来的君王。在当时那种文化中，这类游行集会是合适的，君王骑马进城，众人欢呼雀跃。但是耶稣有意与众人所设想的保持距离，他没有像一个君王那样骑着高头大马，而是骑着一头小驴驹。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是有权柄有大能的君王，他不是骑马进城，而是骑着一头小小的驴驹，那种只适合儿童或霍比特人骑的小驴驹。由此耶稣让人知道他是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西安的居民啊，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这个看起来有些奇怪的画面是要表明耶稣是君王，但又不是世界所想象所描绘的那种君王。他有威严，也有温柔。爱德华兹有一篇极重要的讲章，是在1738年写作并传讲的，题目是基督的卓越性。启示录5:5-6中，约翰看到的一个异象抓住了爱德华兹的想象力。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漆印。”约翰被告知去看一头狮子，但在宝座上的却是一只羔羊。由此爱德华兹默想到，狮子的外形和声音威严有力，而羔羊则温顺忍耐，牺牲成为食物和衣服。但是我们看到经文中，基督既被比喻为狮子，又被比喻为羔羊，因为在基督身上有着多样的卓越性。如此多样卓越性的结合，在基督之外的任何对象身上都是绝对不相容的。爱德华兹继续详细地列出耶稣基督身上似乎相互冲突的各种特质。在耶稣身上有着无限的威严，也有完美的谦卑，有着完全的公义，也有无尽的恩典，有着绝对的主权，也有彻底的顺服。他完全自足自由，却又完全信靠依赖父神。但是这些极端不同的特质在耶稣基督身上没有导致精神和情感的分裂。耶稣的人格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让我们看看这位大君王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在那里所做的一切。打开圣殿。当耶稣抵达耶路撒冷，进入圣殿，事情变得有点复杂了。马可记载，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查看了一切，因为时候已经不早，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第二天，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就把店里做买卖的人赶走，又推倒找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不许人拿着器皿穿过圣殿。他又教训众人说：“经上不是写着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 祭司长和经学家听见了，就想办法怎样除掉耶稣，却又怕他，因为群众都稀奇他的教训。马可提到耶稣进入圣殿，为什么这一记载很重要？当你跨入圣殿，首先进入的是外邦人的院，那是非犹太人可以进入的区域，也是圣殿中范围最大的一部分。只有穿过外邦人的院，才能到达圣殿的其他地方。圣殿中所有买卖交易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当耶稣进入圣殿时，他立刻就能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在几十个摊位前买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成千上万的人涌进耶路撒冷，他们带去的或者在那里购买的寄生数量何止千万。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啊？古代历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每年仅逾越节一周，在圣殿院中就有255,000只羊被买卖献祭。二，你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牲畜，仅仅兑换银钱的场景就是何等喧闹、嘈杂、混乱。可是这里原本应当是外邦人安静、反思、祷告、寻求神的地方。耶稣推倒那些买卖牛羊、兑换银钱的摊位桌子，想象在场的那些领袖们惊慌失措地跑到耶稣面前，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回答，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换句话说，我的殿是外邦人用来祷告的殿。那些听见耶稣话的人觉得惊讶，为什么？犹太人都相信，当弥赛亚来临时，他要洁净外邦人的殿。但是这里耶稣却为了外邦人洁净圣殿，作为外邦人的中保。三，在我们今日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人们当然更喜欢耶稣这种行动，但是耶稣的行动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颠覆性。他在挑战整个祭祀体系，宣告说，外邦人异教徒、不洁净的外邦人，现在可以直接向神祷告了。这太令人惊讶了，因为他们知道会幕和圣殿的历史。圣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伊甸园，那最古老原始的园子就是一个圣殿，是神与人同在寓居的地方。那是乐园，不论死亡、扭曲、邪恶、瑕疵都不可能与神的同在并存。在神的同在中有平安、全然的昌盛繁荣、满足、喜乐和制服。但是当亚当和夏娃决定把他们的生活建基于神以外的其他东西上，使之成为他们追求的终极意义和目的时，乐园就失落了。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神的圣所，他们转过身来，看到旋转发火焰的剑拦阻他们回到神的同在之中。从此，没有任何人能避开那发火焰的剑，重返伊甸园，回到神的面前。悖逆远离神有着致命的后果，把我们的生命建基于其他东西，权力、地位、赞誉、家庭、种族、国家上的结果是冲突、战争、暴力、贫穷、疾病和死亡。人们相互践踏，并且蹂躏人类赖以存活的地球。这意味着仅仅说一声对不起，请让我回到神的同在中是不够的。如果你是滔天罪行的受害者，经受暴力之苦，而那罪犯甚至那审判官对你说，对不起，我们就让这件事过去吧，你会怎么说？不可能，那样做不公平。你拒绝对方的要求是正当的，这与苦读报复无关。他人干犯你，严重的伤害了你，你知道对方仅仅说声对不起是不够的，还要做某些事，必须付上昂贵的代价才能成就公义。发火焰的剑是永恒公义的剑，没有付上足够的代价，它不会收回。不从那发火焰的剑下通过，不为所犯的罪付上代价，没有人能重返伊甸园，进入神的同在。可是谁能从剑下逃生？无人可逃。如果无人能从剑下逃生，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回到神的同在之中？尽管神先是通过会幕，然后通过圣殿，为他选民以色列人提供了临时的解决方案， 但是问题仍旧存在。圣殿中央是至圣所，空间不大，由厚厚的幔子罩着，人不可进入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必须记住，人不能直接面对神的临在，那对人是致命的，是人无法承受的。所以每年只有一次，就是在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才能进去一会儿，而且必须带着带血的祭物。为什么？因为不通过那发火焰的箭，没有人能够返回神的同在之中。即使大祭司带着带血的祭物进入至圣所，那也勉强只是一种象征，象征必须要有的真正的救赎工作。而且那种献祭的效用极其有限，只限于犹太人，不可能延展到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不论是会幕、圣殿，还是整个祭祀体系，唯一能通过那发火焰之箭有限的进入神同在中的途径，全部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因此当耶稣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指出外邦人也可以靠近神，进入神的同在时，犹太人惊讶不已。旧约先知不断预言，当日子到了时，神的荣耀要充满大地，如同大水充满海洋。换言之，整个世界要成为至圣所，要再次被神的荣耀同在充满。万国万族，不分背景，不论阶级，都被欢迎进入那荣耀的同在。何等美好的预言！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他们如何通过那发火焰的箭？以赛亚书已经有了答案，尽管大多数人意识不到。以赛亚书53:8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说，他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在启示录中，当约翰看到天上的宝座，看到那整个宇宙终极全能的所在时，为什么看到的是一只被杀的羔羊？因为在宇宙历史中，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为人受死是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当耶稣从那发火焰的箭下经过时，那箭刺透了他的身体，但同时也摧毁了他自己。著名的清教徒作者欧文称之为在基督之死中死亡之死。耶稣基督为你我承担了那发火焰之箭所带来的痛苦和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时，至圣所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基督的死不仅裂开了那幔子，而且使得那幔子不再成为必要。从此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进入他的同在。那发火焰的箭杀死了他的牺牲者，殿里的幔子裂开了，返回伊甸园的道路再次被永久性的打开了。耶稣在圣殿里推倒那些桌子，他的愤怒是有权柄的、公义的，不是恣意失控的。他的愤怒让人惊讶，但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他翻转了整个圣殿祭祀体系，为每个人打通了可以进入神荣耀同在的道路。洁净圣殿，事实上耶稣至少有两次造访圣殿。刚到耶路撒冷时，他短暂访问圣殿，然后与门徒们在离城数里的伯大尼过夜。第二天他们返回耶路撒冷，再次进入圣殿。在他们进城的路上，马可记载了下面发生的事。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他远远看见一棵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就走过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树上找到什么。到了树下，除了叶子什么也找不着，因为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树说，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我必须要指出，从表面看，这样的记载看起来对耶稣不利。不少人难以理解耶稣对无花果树的态度。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在树上找不到无花果就咒诅他，这合理吗？耶稣是不是脾气不好，要求无理？但是仔细考察这段经文，就会发现这里与脾气无关。生长在中东的无花果一般会结两种果子，当春天树叶开始发长，无花果结实之前，树枝上会结出许多小球状物，又多又好吃。行路的人喜欢摘下这些小果实在路上吃。如果你发现 一棵无花果树枝繁叶茂，上面却找不到这样的小果实，这树一定有问题。从远处看，郁郁葱葱，似乎很好，但如果它上面没有这些小果实，那么这棵树要么有病，要么树根正在死亡。不结果子是树朽烂的标记。耶稣在此只是宣告这棵树的事实而已。我们应当记住，这件事发生在他首次进入圣殿和第二天再次进入圣殿之间。耶稣抓住这个机会，以无花果树为视觉教材，私下教导门徒不要忘记，空洞的宗教虔诚是无益的。那么，如此教导究竟意义何在？耶稣发现那棵无花果树没有结出该结的果实。无花果树是极好的比喻，用来比喻以色列人，也比喻所有自认为是神的子民却又不能为神结果子的人。耶稣回到圣殿，那是宗教事务极为繁忙的地方，如同今天许多教会一样，各样事工，各种事工委员会，各样的喧哗，各样的人来人往，各种买卖交易。但是繁忙中却没有真正的敬虔，没有人在那里真正祷告。我们可以做不少外表看来具有真实信仰特征的事，但我们的心却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变。我们可以忙碌地投入教会各种事工中，却没有内在真正的改变，也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关爱他人。那天稍后，耶稣就会洁净圣殿，除去那些不结果子的各种活动。他私下以无花果树为比喻教导门徒，又把那教导转化为一场必要的公共事件。耶稣通过公开洁净圣殿向人们宣告，他所需要的不只是各种繁忙的活动，而是蒙救赎的心灵中才能产生的那种生命性情的改变。如果你是一个焦虑不安、缺乏耐心的人，那么你身边的人现在能否看得出来你正在克服它？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暴躁、难以饶恕他人的人，那么你是否已经开始抑制你的怒气？是否正在默默付上饶恕的代价？如果你是一个内心恐惧、自我恨恶的人，或是自我张扬、自我膨胀的人，那么那些真正了解你的人是否很清楚地看到你的性格正在经历极大的转变？亦或你只是忙于各种宗教活动而已？爱德华兹在那篇有关耶稣特质的讲章末了说道，那些在耶稣身上展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生命特质，在通常情形下根本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整合起来，但如今可以重整在你的生命中，因为你与耶稣基督同在。你不仅仅正在成为一个更友好的人、越来越自我节制的人，或是有更高道德标准的人，而是耶稣基督那位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并大声宣告这是我的殿的君王的生命和特质正被复制在你的里面。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一个合乎神创造心意的人，成为一个被基督重价赎回者应当要成为的人。关于这一切，还有最后一件很繁琐的事，耶稣将如此明显极其不同的特征统合为一个平衡的整体，他要求我们每个人也要有同样的生命重整。故事中他处处都在要求我们行动，结出果子。他向每个人打开他国度的大门，却又警告那些最为敬虔的信徒，白白站在国度里却不结果子是危险的。耶稣在这里永久关闭了其他可能性的大门，除非结果子，别无他途。在去医治一个小女孩的路上，众人拥挤她，那个患血漏的女人触摸她，她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那位似乎会被削弱的基督，在这里却又是让你不敢离开视线的基督。基督同时是安息，也是风暴，同时是那火焰间的牺牲者，也是火焰间的持有者。你必须在此基础上，要么接受他，要么拒绝他，要么杀死他，要么尊崇他。你不能只是说这个人真有趣。发生在圣殿这一幕的末了，那些经学家开始密谋要杀死耶稣。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完全错误，但是他们对耶稣的反应却非常合理。 耶稣不是可有可无的，请不要把它放在你生命的边缘，它不能在你的生命中处于那样的位置。把你自己交给他，以他为你生命的中心，通过他的全能，让他的特质重现在你的生命中。